大家好，我们是人生搞固桶，我是今天的主持嘉欣，
我是麻须。
那今天因为是我们第一期节目啊，我想说先来稍微介绍一下我们两个主持，然后还有这个频道我们之后想要做的一些大概方向跟内容是什么。你先好了。
哦，好，那我的初衷呢，就是希望透过我们观点的分享啊，非主流的观点，就是相对于现在社会大众不太一样的观点，然后来跟各位进行一些交流，让当代男性拥有更多的资源以及选择权，大概是这样子。
OK， 好，我是嘉欣。那我做的频道基本上就是希望，感觉这是一个可以用比较逻辑论述或科学化的地方来讨论一些，不管是社会议题，或者是我们在面临一些选择的时候做出来的决定。因为我觉得现在说我们可能每天生活面临的抉择那么多，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没有经过很逻辑严谨的思考或判断去做一些选择。那希望这频道可以给大家一点不一样然后比较舒服的想法跟观点。
没错。
好，那我们第一集直接强硬杀入主题吗？
可以啊，只要你不怕被 SJW 围攻就好。
OK， 就是我们第一集我们想要先从我们想要做一系列像是那种女权特辑的感觉啊，对吧、啊、不是说反女权，就是从女权里面的一些内容去看它有道理，然后跟有贡献，还有一些或许大家可以重新思考的一些观点。
我是反女权啊，但不知道
好，反正我们今天第一集就是，我觉得等一下你先讲一下为什么你反女权好了。
哦，就是我觉得现在女权主义者提供的论述都不符合社会现实啊！他们讲的理想化的世界，就是要么就是不可能达成的，要么就是跟现实脱节。
可是不可能达成，就代表它不值得追求吗？
就是我认为，就算达成了，也不会是个太好的结果。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细究一个小分项来讨论好了，对吧、啊？因为毕竟讨论整个女权，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那我觉得今天就先从女权常常讲的其中一个论点跟论述，就是同工不同酬的这个问题来开始切入好了。
行啊，
对吧、啊、？OK 吧？
可以啊。
好，你先开好了，我现在有点紧张。
OK。就是现在女权很常讲说男性跟女性同工不同酬的问题还是存在着嘛，像是美国他们就有一个
77美分 23% 的差距，
对，他们有一个男生赚1美元啊，女生只赚77美分的这个论述。然后台湾呢也有，就是每年好像也有一个设定什么日子来讲说，哦，女生要工作到二月的某个几号才能赚到男生前一年赚到的那些钱，这样子。
可是那刚才那个论述它的逻辑问题点或是跟同工不同酬的连接性是在哪里，就是 23% 的差距。
因为它像美国的那个77美分那件事情，它其实是把每周工作超过三十个小时的所有劳动者们的总收入加起来再除以总人数，然后直接这样去对比的，
以男女为分野吗？
对对对，就是男生的总收入除以男生的总人数对比上女生的总收入除以女生的总人数，这样子。
那他除了总数额以外，就是薪资收入以外，他有考量其他的项目，不管是加班时数或是工作时长、工作类别吗？
没有，完全没有。
所以它就是一个单元分析而已。
没错，所以其实在经过回归分析，就是去掉像是工作时长啊、工作类型啊，然后还有在面对工作态度的时候，会发现其实同工不同酬这个问题在美国是根本不存在的。
OK， 而且基本上我们现在法律已经是以保证同工不能不同酬了吗？
没错没错，
就是不能，
这是有法律规定的。
就是，但坦白讲，其实我觉得同工同酬这概念本身也有一点， 以市场机制来讲，其实似乎也没有到很合理、欸。
没错啊，
但是我支持不应该因为男女的差别，然后呢你去给出不一样的薪资啊。
这个是绝对的，这要看个人，就是你能力好，你拿到钱自然就应该要多嘛。你为公司或者是你自己工作，你赚的钱啊、你的产出的效率越高，你赚的钱自然也要越多，这非常合理、啊 okay. 非常合理。
因为就是你看，就是像是一些白领阶级的工作，有些时候假装我跟你在同一间办公室里面工作，我们的职称一样，工作内容相似，但很多时候我们俩薪资也不一定会一样，所以才会有一些 policy 可能是在讲说哦，避免讨论薪资，或者是避免同事之间讨论薪水。
没错，就是每个人的能力不一样嘛，啊、所以造成薪水不一样。啊，当你在公司里面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啊，可能有一些能力比较差的人，他们就会说哦，为什么我跟你做我的职位名就跟你一样啊？为什么我的钱是比你少这样子？
那刚才讲听起来其实会感觉说像是男生跟女生不管是职业选择上面或者是一些加班时数的差别，就是一些可以被量化实际数据上的差别会影响到薪资收入的不平等。那这些成分有哪些是就是一个可能先天造成的因素，那哪一些可能是后天社会形塑出来的限制吗？因为其实像是先天因素的话，坦白讲这个我觉得要完全磨灭掉
是不太可能的，
没有那么容易，
不太可能的。
对啊，我们就拿一个比较实际，然后也比较严肃一点问题来讨论好。就像假如今天我是一间公司的 HR， 然后我看到有两个求职者过来，尽管他们两个人都可以在接下来的可能三年内，因为我知道他们可能在半年前结婚好了，我知道他们可能都会在接下来的三年内，或许都会请掉他们的日薪假，
嗯，
有可能。但是我知道传统观点上面，妈妈比较会花时间照顾小孩，
没错，他们本身也比较喜欢照顾小孩。
首先这是一个因为性别而做出的差别待遇或看法，这本身就是性别歧视，没问题。但问题是，当今天企业在做出这个性别歧视的时候，其实他是在做一个蛮合逻辑的观察跟预测。
对，因为公司的立场，他们就是要获利嘛，然后要获利就是尽量他内部的员工尽量就是要稳定。啊，你如果放入了怀孕这个因素的话，那就会造成公司内部人员管理的不稳定。那你这样可能就要再多培养新的人，或多招几个新的人这样子，那可能会造成浪费，就资源上的浪费，或者是多就是造成代工之类的这种概念。
你会觉得这个现象应该要是被抹除掉了吗？就是企业应该要看到女生，然后知道，就尽管知道她在接下来或许以过去数据评论来讲，比男生有更高的几率请更长的日薪假，但是却还是忽略这个事实，然后呢，不因为这个事实受到影响而选择雇佣她吗？
我觉得要看情况啦。如果是两个能力完全相同的人，那当然是选择稳定性比较好的那一方。
就是所有条件都一样，你觉得企业应该要忽略这项事实吗？不是这个事实啊，就是一个基于过去的数据而做出来的预测。你觉得企业应该要忽略这点吗？
这有点难讲，就看你企业他追求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企业他想要追求公平正义，那其实他其实可以完全用掷硬币的方式来选择。那个
哦、OK，
这样子才是两个就是真正的机会平等嘛，就是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他们能力都一样。好，那我们要公平正义，那我们就掷硬币嘛。啊，正面就选那个女生，背面就选那个男生，类似这样子。
OK，
对。但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公司，你想要获利，你想要上市上柜，那显然你就是应该做出对公司来说更合理、更好的抉择。
因为坦白讲，我自己会觉得说，今天因为性别而产生的一些差别待遇或就是甚至预测，我觉得那些能够被根除掉，能够被移除，我觉得那是一个理想情况。我觉得那是一个真的非常乌托邦化的概念跟理想，但问题是，我觉得现实生活
fairy tale，
要做到真的很难，
童话故事一样。
对啊，就是 就是不，我觉得不可否认，像女权主义者宣称的，女性在职场上面真的是受到一些没办法，有时候不一定没办法完全量化出来先天上或后天上面的歧视或差别待遇。我觉得这是没错的，就是职场性别歧视，我觉得真的是造成薪资差距里面其中一个因素。但是我不相信它有女权主义者宣称的那么大的比例。
我也这么认为，
因为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也常常听到这样一个概念，就是公司企业是以赚钱为主要目标吗？
没错啊。
那假如真的有办法少付女生将近四分之一的薪水，那为什么不所有企业就雇用女生就好了？
对啊，为什么我不创一个企业，然后全部都雇用女生？反正做的是一样多嘛，一样好，然后付的钱
还比较少。前提是女生真的工作能力就是。像女权主义者宣称的工作效率
跟男生完全一样，
或甚至更高。
对啊，那我就直接建立一个公司，然后全部雇用女生就好了。
欸，你知道有趣的是 ，Google 在前几年，忘记几年前了，好像反正就2010到2020之间，他们做了一份研究，他们发现他们把所有底下所有雇员，男女之间的雇员，把他们的工作总时长，因为有些我相信很多观众一定都有经历过，不管你现在是在打工，或者是你在已经在做一份正职的工作，有些时候你加班，你不一定会报加班，对吧？
这个我不知道，毕竟我还没有去做有报加班的工作过。
就是有些时候你加班了，但是加班照理来讲，以劳基法来讲，你需要填表，然后呢多申请你加班的工资嘛？
对啊。
但是有些公司企业文化底下，
他们是
对这件事
责任制的，
对，或许没有那么的怎么讲
重视，
对，或者是你去填了反而甚至有可能会变成有点像是异类。我希望这是少数的情况，但是我知道这情况是真实存在的。那 Google 他们就曾经做过一个统计研究，美国境内 Google 他们就去统计说，把男生的总工作时长，然后跟工作效率，工作效率就是包括他工作产出的内容，跟他所花用的时间。再来讲一个雇员，他的效率越高，他应该得到的薪水就越高。
确实，
就是因为他花用更少时间，达到更多的事情嘛。那他们就综合统计计量下来之后，结果发现其实男生的薪资少于他们的应得薪资，然后女生的薪资其实多于他们的应得薪资。就是这个概念底下，我会觉得。当然它只是代表一个企业，没办法代表一整个像是美国北美洲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
对啊。
但是我觉得这情况其实也可以相对应的显示出同工同酬底下可能潜藏的一些隐忧，跟大家可以试着去思考更重视的一些事情。
因为你刚才说 Google 嘛。
对啊， Google。
Google 在那个加州啊，加州本来就是比较偏左的。公司，
以免有观众不知道偏左或偏右，偏左就是一些比较自由开放，然后右派通常这些都只是通常来讲比较保守的一些观点，对，
可以这么说，但我是觉得我自己定义的左右派是自由跟平等，就是左派是平等，然后右派是自由这样子，
嗯，
那对，但。那个左右派分别有很多维度，然后我讲的、
okay.
我讲的维度跟你肯定是不一样的，我是这样子分的，对，所以说会有这样的，就你刚才讲的那样的现象，我觉得是非常正常。那可能在Meta 或者是 Google、Amazon、Tesla， 我觉得肯定都会是，就是那些在矽谷的公司肯定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存在，只是有没有被发现而已。啊，你刚才讲的就是刚好被发现。
那我觉得在这之外，其实像是男女薪资差距，我觉得还有一个最明显可以量化的差别，其实就是职业选择。
确实，
就像你看，今天假如我是一个怎么讲好？我假如今天是一个便利超商的一个工读生来讲好了，我的薪水一定会远低于一个可能某一个公司阶级底下的主管。
没错啊，
这是一个很实质的薪资差距。我觉得这也是造成我们可以看到像是常常讲的男女薪资不平等底下一个常见的原因。
对啊，
因为对啊，
因为像是90%在就在美国99%的消防员都是男生，然后像那些什么警察啊、下水道工人啊。搬砖工人啊，
高危险性高难度的工作吗？
对，就是那些所谓的3D 工作，就是困难、危险、肮脏， 所谓的 3D 工作大部分其实都是由男生来做，就是很少女生会选择这样的工作，但偏偏这样的工作因为它危险，所以它报酬也高，它赚的钱就更多。
OK，
所以自然、
哦、因为愿意去做的人少嘛，
对，愿意去做因为它危险嘛，所以女生通常不愿意去做，都是男生去做，所以才会造成男生在总收入上看起来会比较多，但其实他们面临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
OK， 所以就是我们其实在看一些社会上面相对比较高危险性、高移动性而且甚至高风险的工作，可能或许比较占较大比例都是由男生来操作，那自然这些高薪工作的职缺由男生来取代之后，自然会形成一个整体薪资收入上面的不平均。
对，没错。
可是有一些女权会宣称说这个职业选择上面的差异是一个社会文化上面既得优势者所定出来的结果、欸、像是可能今天像是企业主管阶级英国的前百大企业里面100个 CEO 只有7个 CEO 是女性，那这个情况底下或许会有一些女权他们觉得说，一些相信机会平等论的人会觉得说，在机会给予上面因为既得优势者都是属于男性，那女性或许在这些领域的机会会遭到限缩。
这根本就是毫无道理啊，不然台湾怎么会出现蔡英文这个总统，如果真的有这个现象发生。而且你自己要看，就是男生通常来讲在工作上就是比女生，就假如说有一个家庭，有一个丈夫跟一个妻子，通常妻子那个人会比较倾向就是工作少一点，就是到点之后下班，假如说他们是个双薪家庭，到点之后就马上下班去照顾小孩。
哦，这是一个统计学之后结果，女生在每年年假的使用率比男生低很多，而且更常请假离开。
对啊，
然后总工时时数也比较少。
没错啊。
OK，
那这样子，男生工作更多，自然升阶的机会也就更高嘛。对啊。
哦，可是就是因为像这样这种平均下来的特质，但是却免不了还是有一些女生愿意跟一些少部分非常精英的男生做出同等的牺牲，所以他们一样也相对应有机会，只不过那比率上面或许比较小。你的意思是这样吗？所以才有办法看到
当然会有，当然会有女生愿意去，就是放弃家庭生活来去当，跟那些高阶主管做同样的努力、同样的事情。这样子，但是就比例就比较少，所以也会造成你刚才讲的，就是100位里面只有7个女性高阶经理人。
OK，
对啊。
那除了同一个产业底下的职位上面的差别，因为我觉得刚才讲起来的论述听起来比较像是平均而言，男生有更多人愿意牺牲掉
家庭
工作以外的一切，
没错，
只为了追求一个非常高端的职业终点。
嗯。
可是女生或许因为相对比例较少，而且平均而言更注重家庭价值，那所以在获得那些机会上面比较处在一个劣势的情况。
这样也不能讲是劣势，我认为这是他们自由选择。不然就是假如说一个家庭他女生赚比较多，那我相信那个丈夫也会很乐意去顾小孩、啊、如果那个女生真的就是赚比较多钱的话、
oh. OK，
对啊，但也是要看意愿啊，就是大部分女生就是她就是比较偏向回家照顾小孩啊。
那我们刚刚看到其实是同一个产业或同一个企业底下一些不同薪资职业的分布，那假如像是今天不同产业底下呢，因为有一些女权宣称就是一些社会架构论者，社会架构论就是指说男女之间的差异是由社会与文化上面的一些既有框架而去形塑出来的。那像这种有没有可能会是贡献到男女在不同领域的职业选择上面的差别？就像刚讲的，可能你说像是下水道工人或者是一些 3D 工作，高危险性、高肮脏，然后呢高难度。
对
的职业嘛，有没有可能这是一个社会架构底下而形塑出男女选择的差异，而进而造成薪资差距上的不平等？
如果你想要 就是如果女权主义者想要打破这个架构啊，他们大可以自己去当消防员啊，当卡车司机啊，当搬砖工人啊，去当警察，去当军人啊。
对啊，但是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是因为社会架构而让总体的女性整体而言，而没办法去怎么讲，愿意去选择这些工作，或许因为从小接收到的影视内容，或者是教育家庭理念。
OK， 那这样就要提到一个实例，就是在北欧国家，我们普遍认为北欧国家是最自由开放的国家。
这自由开放是怎么样去界定的？
就是规对男女的规范比较少。
对，但我们在判断
界限也比较少。
我们在判断的时候是怎么样？从哪些面向去判断？
社会文化吧。
你是说像是法律制度层面吗？
对对，法律制度层面上面也有，然后社会文化上面当然也是有。因为、
哦、你说社会文化可能像是因为北欧以前在维京人的时期，女生可能也需要当兵，就是男女之间所需要背负的义务跟责任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对对对对
，OK。
然后包含就是说，可能他们的受到就是他们是福利国家嘛，
嗯，
对，所以他们的选择其实是比亚洲这些国家还要更自由，就是男女之
相对怀抱一些传统价值观的国家。
他们其实是可以选择更自由的，但是在这些国家里面、
okay.
男女分工反而比我们这些亚洲国家还要更严重，就是男生会偏向更偏向做男生传统就是 stereotype 下男生会想做的工作，然后女生会做在刻板印象下女生会更想做的工作。
所以男女在职业分布上面反而
是
更两极化
的，在好，就是在比较没有限制下，其实是会更两极化的。
哦，对，北欧其实像是护理师的职业，就是传统来讲是女性主导的这个领域里面，好像他们反而差距更扩大，男女比例变成到将近1:20。
没有错啊，对啊。
所以那是一个更有选择权的底下的状况底下，所以反而男女差异选择更扩大。
没错。那这样子何来社会架构论？你说，
因为这跟社会架构论其实是完全相反的结果。
没错，现实就是这样子。北欧国家它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为什么会有所谓的社会架构论？
所以北欧是一个相对比较极端的例子嘛，因为它在从可能很久很久以前还在维京人的时候，社会文化就已经相对平等，但是却还免不了他们现在还是免不了现在的一些职业选择还是有社会文化影响，对吧？只不过是当社会文化影响缩小的时候，社会架构论会其预期说，那男女之间的差异应该要缩小。结果在北欧观察到的是，男女差异反而扩大，是吗？
没错。
哦、，OK， 好理解。可是像是北欧虽然说他们的政经社会文化相对平等，可是我之前其实有读过北欧，我忘记是挪威还是芬兰嘛，反正就是其中一个北欧国家。他们对于董事会的要求需要有 40% 的女性，欸，这听起来，先说以性就是性别平等来讲，我觉得这不太算是一个你刚才讲的性别政策上面平等，因为我觉得性别 政策上面平等应该是更像是我就完全不管，然后呢你爱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大家你去选择。因为今天假如有一间公司的话，他接收到一个指令说我需要董事会上面有 40% 的是女性，那其实在选择董事上面就会有义务要说，那我们现在需要找女性的那种 quota 进来。
没错，
假如不到的话我们反而会不达标，可能在企业评比上面或者是一些其他竞赛上面
就会比较低分嘛。
对，
嗯，
所以对啊，那这样何来就是北欧是比较性别在性别观念上面文化上平等的地方？
这个就比较有趣了，就是你说他们规定要有 40% 以上的董事嘛，那我们要看愿意担任董事的女性有多少啊，看比例嘛。像我讲一个类似的案例，台湾的立委其实是有规定说，
就女性保障名额，
不分区立委其实是有女性保障名额，就是说你一定要有1/2以上是，
数字我不确定，但反正就是有女性保障名额，
1/2以上，
okay.
我很确定是1/2以上，一定要是女性。但其实你会发现，女性 参与立委选举的比例其实是高、其实低于他们的当选率的，就是他们参选的那个比率是低于当选率的，就代表说其实在比率上参加的人跟获得成果的人其实是照理来说如果是完全平等的话应该是要一样的，应该是要一样的嘛，因为我们要追求平等嘛，所以照来说应该是要一样的，但其实反而女生是更高的。
因为他们有保障名额吗？
不是因为他们有保障名额，是因为就是
那问题啦，我直接问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女性保障名额而当选的立委，他们在原本的不分区立委得票数上面是更多还更少？
不分区立委他不是用得票数，他们是党内自己排的。
哦，好，党内自己排。那像那样，假如没有女性保障名额的影响底下，那女性立委数应该要增加还是减少？
应该是要，
就是这个保障机制有真的有保障，还是其实就算没有这保障机制，女生还是会有很多人当上立委？
就算没有这个保障机制，我相信还是会有很多女生当上立委，因为他们排不分区立委是一半一半嘛，但我刚才讲的是总体立委的当选率跟参选率
，OK，
这样子。然后不分区立委是一半一半的，就代表说他其实是50%50%，但是在加上分区立委之后，反而他的当选率是高于他的参选率的。
哦，我懂你在讲什么。
对对对，
就是、以统计学来讲，这没有到特别合理。
对，照理来说，如果是一个真的平等，
但是立委这种东西，因为又是一个民意政治，所以它本来就不一定会完全符合统计学的一些概念，因为它不是随机像抽不同颜色的球那种概念，
确实、啊、
还是会跟每个人的能力有相关。那或许今天假如有一个女性立委，她就算不需要女性保障名额，她能力超级
还是可以，她还是可以当选，就像高嘉瑜嘛，
okay.
对不对？
我觉得这边比较特别，我们现在其实已经离薪资差距平等有一小段距离了，但我们就只是刚好提到一些。不管是职场上或者是社会文化上面一些女性的保障行为，
对对，他我们现在所讲的其实是保障名额这件事情，然后他也跟薪资有关嘛。你刚才讲到他就是说在别的国家他可能需要有一定比例的女性董事名额，
就是我先讲看我对保障名额看法好了。坦白讲，我觉得现代底下，这可能跟很多女权主义者的声称会非常不符合。但是我觉得在现代底下，跟100年前相比，男女已经平等非常非常多了。
绝对是啊，社会是一直在进步的。
就你拿台湾来讲好了，我们有一个女总统，
没错、
啊，而且她做的很糟吗？我不知道，我没有支持什么国民党或民进党，然后假如国民党支持者可能会觉得他做很糟，但我不知道。
端开立场，
至少他没有像是韩国的朴槿惠被抓去关一样。那我觉得 OK， 好，你在这边当总统，我虽然说不知道你实际做了什么事情，但是你没有出一些大包或出大事，那我就觉得 OK， 好，没问题，我可以接受。但尽管在这种情况底下，我相信在一些很高阶的权力位阶位置，像是代表民主底下的立委。我觉得设立一个保障名额，其实我觉得在100年前，我会觉得蛮有道理的。坦白讲，我就觉得100年前，因为那一定会牺牲掉一定程度的社会福利。我指社会福利不是指那些可能像什么社会津贴或发出去的钱，我指社会福利是指有点像社会整体福祉。因为当你设立保障名额，
就是、女性的声音跑出来，
对你一定会牺牲掉一部分原本不属于那个类别底下，但是却有能力的人。就假装今天假装有4个人出去参选，3个男生加1个女生好了，但是总共只能选出3个人。我们设立了女性保障名额，代表一定要一个女生当选，但只有这4个人里面，其实这3个男生的能力超级超级无敌好，女生的能力也很好，但问题是3个男生的能力就更好，但是势必就要有一个更有能力的人被牺牲掉，就是这是我比较。没办法完全接受保障名额在现代的运作机制底下，因为我不喜欢看到有能力的人被牺牲掉他们的机会。
对，而且就
我在延续刚才那个选举的话。
OK， 好，那你先讲。
我觉得比较妙的是，假如今天 女性很有能力的话，身为女性是不是应该更有体悟这一点？就是因为我是女性，我知道以我个人经验出发，我知道女性其实也可以很有能力。
没错啊，
但在选举这件事情上，其实很妙的一点就是，一个大部分国家女性都多于男性，大部分国家
啊、哦，正常，因为男
愿意出去投票比率，女性远高于男性。
这个我倒不知道，
这是我之前读到了、啊，就是台湾我不确定是不是也是这样，但我猜应该也是女性愿意投票比例比男生还要高。那在以这个假设来讲，那是代表女性的总投票人数一定比男生还要多。
嗯，
假如女生都已经占了一些数据上面的优势，然后他们真的相信女生其实也很有能力做很好，那为什么还需要保障女性保障名额？因为这个情况底下，就不太像是女权主义者宣称刚才讲的企业底下可能有一些男性原本自宰的优势存在了。
对啊，
所以我会觉得说，在一些特定情况底下，我不喜欢保障名额的制度的存在，但是我可以理解它存在的道理，尽管我不喜欢它。但是在某些特定情况，像是选举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这跟基本假设已经不符合了、啊，那为什么它还继续存在？
这个就是，
尤其像是
当代社会的法律的不合理之处啊。
像是英文有一个词叫 merit based， 就是你是靠你的能力多少 merit， 你有没有这个 merit based， 就是你靠你有没有这能力来获得不管是薪水或职位。但是像是以英国来讲，台湾我没有特别去细研究，但是像是以英国来讲，你假如在考核一个消防员的话，女性的标准其实比男生还要低
啊！
我觉得这个以论理上来讲很可以理解，因为好，这可能会让一些女权主义者不高兴。但是以科学上来讲，男生天生平均而言比女生强壮。
对啊，正常啊，
那
这是一个事实。
以消防员这个职业来讲，你需要扛超大的木桩、钢梁，然后你甚至需要一次扛三个人跑出火场。
嗯，
我觉得在这种特殊职业底下，你为了一个人的性别降低他所需要的工作要求标准，我觉得这很糟糕欸，我觉得这超糟糕的。
哦，你说哦，因为消防员他的目的是为了救人嘛？
对啊，
那你放宽了这个标准，就是代表
今天不是一个你执行力多强，今天不是一个什么你脑力或创造力有多强的问题。
嗯，
所以你可能在职场上面因为你的性别遭受一定程度的歧视，我觉得这是有可能。但问题是，当今天一个职业是你需要救人、救命、救火、打蛇、打蜂窝，
跟生命、跟人的生命有关的工作，
对，但是我们却为了性别平等的概念而牺牲掉一小群更有能力的人的工作机会，而且这个是 at the expense of 其他人的性命，我觉得这是很危险的、欸、
确实哦，这让我想到另外一个案例，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他投了美国的大学，他是念物理的，然后他向我 complain， 就是抱怨说，其实在美国大学，因为他是读物理的，然后他投物理系，他说在美国大学，其实女性在理科上面，他们的虽然成绩可能不如男性，但是他们就是会被选上，所以代表说那些大学他们其实不是看你的科研能力有多强来选学生，而是看你的性别。他就跟我抱怨别的女校那个人上了那个人名就没什么料，怎么是他上这样子、
欸、我觉得你提到这问题其实蛮妙的，因为首先我不论你那个高中同学他能力好不好，或是他本身实际能力怎么样，但是美国大学其实是一个很妙的地方，就是我知道台湾人很喜欢美国，但是我要直接讲，美国大学是一个 fucked up place，
确实
真的，你认真去看他们的入学策略的话，他们重视文化保护跟多元性更重于学生能力，他们有一个词叫做 affirmative action， 就是有点像是刚才保障的概念，他们想要保障特定少数族群或者是保障特定少数性别，所以今天他们在入学委员会审查的时候，假如今天看到
你是一个黑人，
对，那你的入学几率就会增加。你假如今天是一个性少数族群，你说你是一个跨性别者，你是一个 你是一个同性恋，你是一个非异性恋的人，他们就会想说：“哦，我们要站在保护立场，
站在多元的立场，机会，我们决定给你这个 offer。”
就是我知道台湾人很喜欢美国，但是
哦，而且
美国大学真的是一个 fucked up place。
没有，我跟你讲，台湾人很喜欢美国这件事情是真的，但是其实，在录取上面，黄种人是反而更受压迫的，就是在
真的吗？
没错，
可是美国最有钱的一群人是黄种人欸。
对，他们是很有钱没错，但是我说在入学方面上面，他们是远远低于那些有色，就我们也是有色人种嘛，但是我们是远远低于那些黑人或者是拉丁裔的那些人。所以大概是前几天吧，有一个新闻，就是美国大法官判定这项，就是美国的入学的这个叫什么，这个该怎么讲，
就入学政策啊，
入学政策是违宪的，因为
不符合平等原则啊。
对，他们就是说不能让亚洲人，就是也就是黄种人的入学概率比那些黑人或者是拉丁裔的还要少，这是已经被认证的哦，因为是美国大法官认为他们违宪。
不，为什么不能比较少？这样听起来反而又更像是一种社会压力欸。
就是没有，因为现在当今的政策是，他们对亚洲人是有压迫的。
对啊，那为什么他设出来的政策不应该是说，你应该要停止各方面歧视，而不是在又设立一个新的限额，说亚洲人应该要多于哪一个族群？
没有没有，他不是说亚洲人要先多于哪个族群，他是说不能让，就是要废除这个种族优势的政策，就是把它回归自由，回归能力本身。我刚才
就是像刚讲 merit base 吗？
对，就是因为亚洲人黄不能讲亚洲人，黄种人他们在课业能力方面
很强啊，真的很
显著的优于白人跟黑人嘛。
对，
然后照理来讲，他们应该在美国读大学的比率应该是要比较高的。但是因为美国有他们所谓的入学政策，导致这些亚裔能力强的亚裔，他们的选择就被打压下去，反而是那些有色人种的入学率上升。
好吧，可我理解啊，就是反正就是回归平等嘛。
对，所以
看你的能力而决定你有没有入学资格。
对对，所以前几天美国大法官就认定这件事情是违宪的，所以要求美国的大学顶尖大学要把它改善。
等一下，我们怎么会扯到这啊？
我们
原本在讲同工不同酬，
就这样机会啊，就这样机会啊。
OK， 好，我觉得我们拉回去一点，对啊，我想一下，我们刚刚讲到哪？同工不同酬嘛，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大概已经，不能说是像是破解或什么的，可是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对同工不同酬的概念更有相对应程度的了解，就知道它背后其实不是
那么简单，
不完全是纯粹因为男女之间的不平等。
对，它是有很多很多方面来构成的，就像你说同工不同酬，同性之间也会有同工不同酬的问题啊。
对啊，就像我刚讲，假如我们两个去做白领工作嘛。
对啊，只要你的能力不一样，你个体不一样。
欸，讲到这个让我想到那个欸，人格特质上面的差异。
OK， 你
就是
你讲，
就是其实我们在过去半世纪到一世纪以来，人类心理学研究越来越明确，他们产生出一个概念叫做 personality traits， 就是人格特质，翻成中文应该叫人格特质。然后这些人格特质是经过科学统计量化去数据化呈现分析出来的，而且是一个跨文化跨领域的研究。他们发现其实在尽管在不同文化底下，男女之间的差异真的就是蛮固定的。
对，就是那样子啊，就是，
因为那是更像是一个基因生理上面
的
表现，
生理上的。对，
像是平均而言有一个人格特质很常被拿来就是讨论的人格特质叫做 agreeableness，它的中文翻叫做亲和性，可是用亲和性，我觉得大家因为大家都是中文使用者，不一定可以很直接抓到它语义上的意思，所以我觉得你用英文上面去试着理解它，就是 agree 是同意，agreeable 是可以同意的，然后 ness 就是的程度，所以呢，你说 agreeableness， 你直接很直观的去理解它，有点像是这个人有多愿意同意 另外一个概念或想法的程度。
嗯，
所以呢，所以我觉得用亲和性就是你可以理解，可是不一定可以直接抓到它最根本的意思，
就是翻译的不完全啦。
对，所以像是 agreeableness， 平均而言，男生比女生有更低的亲和性，就它是一个更低的亲和性。那在更低亲和性的时候，你会对你的身边周遭的意见比较容易持反对意见。那你对于你自己的生活环境，可能像是工作薪资待遇，你也会比较不满意。这是一个低 agreeableness 的人，嗯，可能相对比较高比例会有产生的想法。那我们就假设今天我跟麻徐，我们在同一个工作环境底下，假装麻徐是一个非常低亲和性的人，然后我是一个非常高亲和性的人。我们在刚一开始做这份工作的时候，我们两个人起薪都是45000好了。结果呢，麻徐做了8个月之后，心里面想说：靠腰，我每天加班2小时，然后做的要死要活。回家之后呢，老婆跟我说：可不可以我们再造一个小孩？然后呢，我跟她说：我已经没力气了，对不起。我每天只能回
来买房，
对，
买房，
就是，
我买房。
每天等一下，他是一个低亲和性的人。那像这样情况底下，他其实以平均统计而言，有更高的机会会比起我去申请跟主管的面谈，讨论自己加薪的事情。加薪，
加薪，
就是讨论自己 提高薪资的一些面谈。那假如你比较愿意提出加薪的面谈，照理来讲，
你就更有几率。
对，你不一定真的会比较薪水比较高，但是你会更有机会申请到更高的薪水吗？
对，
因为企业的首要责任就是降低成本，他们企业比较相对比较不会整天没事有事就跑来 HR 就跑你旁边，
我
你最近很认真哦，想不想要加个 6% 啊？那种感觉。
对啊，
对啊，所以你看，假如麻须是一个更低亲和性的人，那他其实就相对而言更容易获得加薪的机会，所以长期下来看，麻须
获得更多
加薪的机会啊。哦，更好，更多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奇怪？
有没有提高就是薪水的机会啦？
啊，
所以呢，长期来看，麻须的薪水很有可能会比我还要高。
对，就是在过几年之后，我的薪水可能是大幅高过于你。
对，所以这就是一个人格特质上面的差异。那我们放到男女生的比例来讲，好了，男生比女生相对而言有更低的亲和性。然后所以我们可以预测说，男生是不是在职场上面也更常申请提高薪水的面谈？那我们从美国北美洲的一些研究统计，因为他们每次面谈都需要填出来一个像是申请表单，结果我们发现男生申请那种面谈的比例显著比女生高很多，所以这也是贡献到同工底下，真的就是这个真的是同工哦，同工底下不同酬的可能的一个贡献因素。那你要说这是因为男女性别歧视吗？其实不完全是，可是他是不是因为男女的差别？
绝对是，
真的是，
绝对是啊！因为男生就是比较有攻击性，比较
对，
暴力吗？可以这样讲吗？就是比较有侵略性，
对啊，像那个侵略性，他那个英文上面就是 aggressiveness， 那也是一个跨文化的人格特质的展现。
没错，可是会有这些因素的，会有这些个性、这些特质的原因，就是因为男生有睾丸，然后我们有睾固酮，睾固酮就是会让你
人生睾固酮啊，
对，我们人生睾固酮就会让你更有侵略性，然后更加的 aggressive。
可是这些侵略性，它比较有趣的点，就是因为尽管它字面上面听起来其实不太舒服，我们不喜欢一个高侵略性的人，我们也不喜欢一个。因为高侵略性很常会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他比较不礼貌，有可能这是有一点点正相关的，他不是绝对。
我自己是觉得在人格特质上面，就是特质是一种双面刃，你知道吗？你可以把就是一个特质，它可以有好的部分，也可以有坏的部分。像我们讲亲和性，它好的部分就是说，哦，你可能待人处事非常的体贴。对不对？圆滑这样子，但坏的部分呢？可能就是你比较没有自己的主见，你不敢去跟别人对抗。当有冲突发生的时候，你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这其实都是双面性的，然后包含你说侵略性也是侵略性。一个侵略性高的人，他坏的地方可能是哦，我可能有一点小事我不爽，我就直接讲出来。但是你知道那些社会运动的发起者，那些很重要的社会运动的发起者，他们通常都是
侵略性应该都很高，
侵略性非常非常高的。这就是 一个特质，它所带来的正面的影响，所以我觉得你不能说它是好的或是坏的，它就是一个中性的词，它有好也有坏。
应该说任何一个特性，你放到极端一定都是糟糕啊。
对，
只要放到极端
就不太好，你只要走到极端都一定是糟糕。但当你就是在一定的可以被接受的程度底下。它其实是有好也有坏的，
所以就是训练过程嘛，一个社会化的过程。
对，这是社会化的过程嘛。
哦，刚才那两个人格特质其实很妙，就是像是你刚讲的侵略性 aggressiveness 跟亲和性 agreeableness， 这两个人的特质其实在预测职场成功上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人的 agreeableness 越高，他获得职场上面成功的几率就会降低。就是亲和性不会预测成功，但是适当的侵略性，就是侵略性其实很常就会代表你愿不愿意冒险或愿不愿意承担风险，这就是一个预测你成功的贡献的因素。它不是绝对的因素，因为它是好多个不同的人格特质跟加上你自己的工作表现啊，乱七八糟一大堆的多元分析下来加权之后的结果。
对啊，但是从逻辑推理上来讲，我们也可以知道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就是你一旦比较有侵略性，你自然就会比较对现状会不满嘛。
对
对啊，
现状还是比较偏亲和性的问题啊，可是像侵略性更像是你怎么样遇到一个问题，然后你怎么样采取应对他的策略？
对，就比较强硬，你可能会采取比较强硬的策略。那当你采取比较强硬的策略的时候，你可能得到你想要得到的结果的几率就比较高。
而且就像是刚才人格特质，我们就拿 Uber 来讲好了。Uber 的男生平均薪资，假如我没记这个数字有可能错，但你就自己加减一些。Uber 男生的平均薪资比女生好像高出大概7%左右。我记得好像是7%，但是这7%他们有研究出原因是什么？因为男生的驾驶方式更危险，他愿意承担那个风险，
然后来
拼时间啊。所以你一整天下来，那数字加总之后，男生平均而言比女生多出了7%的薪资收入，因为男生
开的比较快，
你
接的课比较多。
对，你假如身边有男生朋友，然后还有女生朋友都是驾驶，你去看他们开车，我猜你大概就会有点概念。那个有些男生开车，你在车上你会想靠腰靠腰慢下来啊，那种感觉。
这个确实，
对啊，就是像是这也是其中一个薪资不平等的因素。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就是你认真去思考你自己的生活经验，跟你对生活一些观察，很常时候我们一些刻板印象，它不是没来由的。我没有说应该，你没有应该宣扬刻板印象啊，但是你可以去思考那刻板印象哪来的
啊。对啊，有时候你所看见的，你看到的不一定就是你所看到的，它可能背后是有其他相关因素是你不知道，而且你也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但是你就只是接受到这个资讯，然后你就对这个资讯做出
很直观的结论，
很直观的，对，很直观的结论，然后去处理并且捍卫这个立场。
对啊，
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就是每个人都需要多思考，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
而且有危险性。哎，
什么危险性？
你接受到一个资讯，然后你就直接把它吃进来，我觉得这其实很危险。
当然是很危险，但这是人之常情嘛。就是
你去看，
你也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么多时间跟精力去做事实查核，或者是有时间去思考说我眼前所看到的这项资讯它的来由。先不论事实它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嘛。
你知道事实是什么吗？
事实是什么？
事实是只石狮子。
那我也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实，我也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实，2件80。
靠腰，好，我觉得今天应该先到这边差不多，
差不多。
对啊，好，反正这是我们第一集《人生搞固同》的节目，然后我是主持嘉欣，然后这是另外的主持马须。我们这是今天我们第一集节目， 那假如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就是欢迎追踪订阅，然后呢可以在频道底下留言。假如你有一些认同的观点或是不喜欢的想法，也都欢迎在留言区底下跟我们分享，我们都会很认真去看。然后假如有需要回复的话，我们也都会回复。那就是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第一节节目，然后我们下一次再见。
对啊，你讲，如果你留那个不好的言，我可能会去骂你或什么的。
好 ，OK， 那是麻雀 ，OK， 好，没问题。
你只要看到那个不好的言论，那都是我发的，不是他发的。
OK， 那我们第一集先到这样，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Bye.